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8号，公元2004年1月2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接见民众；胡锦涛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曼谷国际电影节上介绍西藏问题的影片受到关注；大赦国际批评中国是全球监控互联网最广泛的国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接见民众，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上午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接见了1500多名抵达达仁萨拉专门拜访达赖喇嘛的藏人，其中包括来自西藏境内的500多名藏人、外国游客300多人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700多人。达赖喇嘛从本月2号开始赴印度5个邦展开了访问，本月22号返抵到达仁萨拉。本周一，达赖喇嘛会见了美国著名歌星 Paul Simon， 并接受了电视专访制作项目的采访。本周二，达赖喇嘛会见了美国微软电脑公司资助人 Bill Gates 的夫人 Melinda Gates， 他在社会上不断地帮助着有困难的组织和个人，因此受到各国人民的尊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2004年首次访问行程是从印度4个邦的西藏难民定居点展开的。从本月2号开始进行的为期20多天的访问中，达赖喇嘛在首站新德里举行了佛事活动，其次先后访问了印度乌鲁萨邦的拼措林、马哈拉希特拉邦的班德拉诺耶林和门巴的潘德林等西藏难民定居点，并在各访问处向流亡藏人发表讲话时着重强调了有关长久设立难民定居点的重要性，发扬和继承西藏传统文化以及加强重视现代化知识等问题，同时在到访的各定居点展开了佛事活动。结束今年首次访问行程之后，达赖喇嘛于本月22号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虽然藏中关系从2年前开始解冻有了几次的接触，国际各界和藏人对此抱有极大的期望，但是几年来北京方面对解决西藏问题上始终持忽略的态度，更没有迹象显示中共在治藏政策上出现缓解。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胡锦涛在法国再度重申了他对西藏问题的立场。本周一抵达法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天在法国爱丽丝宫同希拉克总统联合举行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胡锦涛就记者所提出的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中国对话问题时表示，中国和达赖喇嘛之间的问题既不是民主问题，也不是宗教和人权问题，而是承不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问题。胡锦涛还向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的接触渠道一直是畅通的。2年以来，中央政府曾经3次接待藏胞回国参观。他说，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明确的，只要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停止分裂中国的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接触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众所周知，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藏中双方的利益，几十年来始终主张以和平非暴力的途径来解决西藏问题。他在世界各国访问的时候不断地重申，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争取在中华人民宪法保护下的西藏高度自治，来维护自己的民族特性和宗教以及文化遗产。但是遗憾的是，中国政府一直将达赖喇嘛的诚意视为在从事分裂和企图西藏独立，从而把藏中问题僵硬化， 来堵塞双方的和谈途径，而北京官员必须面对的就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不仅在国际各界，而且在广大华人界和知识分子当中受到关注和支持，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中国政府应该重新认真地面对达赖喇嘛的立场，认识达赖喇嘛坚定的信念才使西藏人民追求独立和暴力的倾向受到压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月初在访问印度中部西藏难民社区时，也重申中国国内外很多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越来越关注西藏问题，并且对西藏宗教产生兴趣者也相继增加，对此相信西藏局势将一定会转变的。本周一抵达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胡锦涛，前天在法国议会演讲时遭到捍卫人权的法国部分组织的集会抗议示威，示威者高呼要求保护中国人权和民族自由。法国国会的557名议员中有半数议员缺席，没有参加胡锦涛的演讲会。请继续收听新闻。曼谷国际电影节上介绍西藏问题的影片受到关注，下面请听果文佳的详细报道。
根据《印度时报》消息，正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2004年国际电影节上，反映西藏政治和文化以及宗教等的历史影片名为《雪山狮子在哭泣》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关注，并成为这次国际电影节的主要研讨对象。其主要原因是这部反映西藏真实历史的影片中有很多涉及政治问题的内容。对此，影片制作人托姆·波塞先生必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提问。影片制作人现年44岁的托姆·波塞先生利用10年的时间，同他的夫人一起先后9次前往西藏进行拍摄和视察现状等，并赴尼泊尔、印度等流亡藏人居住区了解难民生活。他用多年来亲自收集的资料和拍摄的照片制作出了这部反映西藏真实历史的记录影片。据部分记者表示，过去20年里，托姆·波塞先生在美国电影界已制作了多种影片，其中这部《雪山狮子在哭泣》是最成功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中全面性地反映了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境内仍持续恶化的政治状况等有关问题。为此，这是中国的部分记者对托姆·波塞先生提出了各种反面的问题，其中部分记者则批评影片内容甚深。该影片是从10年前就已开始制作，其中间的有些细节和故事应该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等。但是曼谷著名记者塞贝勒·恰特基先生则表示，这部名为《雪山狮子在哭泣》的记录影片中有从未见过的西藏近50年来的珍贵图像和西藏高原的自然景色，中国统治下遭受苦难的西藏僧人、尼姑和民主斗士的采访，以及1980年有30000名藏人聚集在街头期待向达赖喇嘛的代表诉说他们所遭受痛苦的场面等实际情况。他还表示，这部影片反映了西藏人民对保护自己文化和宗教以及传统等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同时，制片人托姆·波塞先生通过该影片呼吁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改善西藏的现状。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说，中国是世界上对互联网监控最为广泛的国家。该组织说，中国在过去一年里大大的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监控，逮捕了更多的在网上自由表达观点的人。大赦国际批评中国是世界上对互联网监控最为广泛的国家。该人权组织负责中国事务的路易斯·费泽尔说，中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大赦国际说，中国防范禁止任何挑战共产党统治的行动。如果有人向海外提供一些被说成是定义模糊的所谓国家机密的消息，他就有可能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被判处死刑。大赦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费泽尔认为， 虽然中国当局显然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监控，逮捕了更多的人，但是看起来这并没有吓倒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利用互联网发表他们对时局的观点和看法。有日益明显的迹象显示，他们团结起来为某一问题大声的疾呼。大赦国际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应在因特网上发表言论而被逮捕的人。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历史见证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呢，请继续收听由国本家为您介绍的小哥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西藏人聚集起来保护达赖喇嘛，寻找他们所能找到的武器，他们开始在罗布林卡外修筑工事。在1959年3月17日晚上，达赖喇嘛化妆逃向印度，中国人不知道他的逃走。当时达赖和他的一行就是经过中国军营放的。在到达藏布江南岸后，达赖喇嘛就在游击战士的保证之下，听到了中国人解散了西藏政府。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立即于1959年3月29日在瑜伽龙兹组织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在他逃往印度的路上，到达措那后，达赖派了两个代表到印度去，这些人在去汤姆附近的坚泽玛尼到达印度的边境哨所，为达赖喇嘛和西藏难民请求政治避难。很快，尼赫鲁总理就在罗克沙巴正式宣布印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4月18日，达赖喇嘛一行到达提斯普尔，他声明在3月17日有两三发炮弹朝罗布林卡方向射来，幸好杜罗在附近的水塘里。此后顾问们警惕到达赖喇嘛人身的危险，于是就考虑达赖喇嘛他的家属和他的高级官员是否要离开拉萨的问题。3月19日，在达赖从拉萨逃出两天后，中国人炮轰了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和拉萨其他战略要地，轰击机制以坦克和步兵的进攻，大约有12000人被无情地杀死了，许多被俘虏。直到第三天后，中国人才知道达赖喇嘛逃走了，他们立即派军队和飞机去追寻，但是未能找到逃走的这一行，没有好救。成千的西藏难民在非常可怜的状态下开始涌入印度和其他邻邦。到达印度后，达赖喇嘛受到热烈欢迎，许多世界的领导人都给他写信，对悲剧事件表示同情，并高兴他安全到达印度。在他完成了艰苦的逃向自由的历程后，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定居在摩梭里，这里是印度北部山区的一个避暑胜地，从世界各地来的新闻记者都聚集到摩梭里来听达赖喇嘛说什么。但是为了希望和中国政府实行和平谈判，达赖喇嘛有几个月没有对新闻界发表声明。4月24日，尼赫鲁总理在摩梭里会见了达赖喇嘛。然后在5月30日，西藏独立的印度支持者在加尔各答召集了一个大会，由萨罗达亚领导人纳西昌主持。大会通过一个决议，同意设立一个亚非委员会，帮助提倡同情西藏的舆论。6月20日，达赖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清楚地说明他希望的一种为他的国家争取的政治地位。他说，我和我的政府完全欢迎对目前的悲剧有一个和平的和满意的解决，只要这种解决保证实现1950年以前西藏所享有并执行的不受任何干涉的权利。在摩梭里，达赖喇嘛的官员召集了一个会，决定对西藏难民解决救济和福利的问题。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本甲为您介绍的小哥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